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作为一个牧师，我是很容易受到试探的，事工的压力、人为的批评，总是在吸引我去做更多的关注服事的结果和人为的评判。那天我灵修啊，读到了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许多的人看到耶稣为他们所行的神迹，大家就拥戴他，但耶稣圣经说他却不把自己交在大家的手中。我就开始为这些事情来默想，我思想到人的虚谎，我写了这样的话：你真的是王子，那你就不用担心，就怕你不是王子才会怕别人看你为乞丐。我在对子说：你真的信耶稣，你就不用怕别人怎么说，就怕我不那么信也不那么爱，所以才会装出一些爱的样子、信的样子。人常常自觉不自觉的假冒为善，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那么真也不那么善。所以作为一个牧师，我需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在主的面前问我今天到底是谁，我最深的满足，我生命的意义，我侍奉的目的，以及我里面的安全感到底从哪里来。所以我也要常常向神祷告，祈求他不仅要加添我手中的巧妙，更要求他赐我心中的纯正，让我不断地离开自我的王国，进入他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面对一些困难的抉择，这件事情要不要继续，这个想法要不要坚持，这个方向要不要改变，这样的生活要不要重复。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我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自我为义还是放下自我，是自我为是还是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这里面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我和师母在外面服侍，曾经碰到过一个寻求帮助的姐妹，因为在外面她觉得可能比较安全啊，因为我不是她的驻堂牧师，因为她感到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她的难处是正在与一个已婚的男友同居，又不想搬家。她是个信主的，她会里面有一种焦虑，觉得神已经不对她说话了，显然她不愿意顺服神，又想要得到神的同在。如果她真的要想神跟她亲近，她就要悔改，向着罪有取死的心智，去死的心智。她若不愿意跨出这一步，她的灵命就会在弯曲和挣扎中枯竭。当然我后来知道，遗憾的是她最后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主，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感人的故事是我们教会中的一个弟兄，他曾经当众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酒醉不醒的人。他说：我信主十年，我只读了 六卷书啊，不是六遍圣经，六卷书，四福音四卷，旧约两卷，第一卷是创世纪，第二卷是出埃及记，所以我至今十年了，我都还没有走进迦南。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自己见证的时候是带着眼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了主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仍然在旷野漂流的故事也一样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没有降服于神，仍然在自我的王国里跌打滚爬，没有进入神的国里面。所以一个得救的人若要成圣，更像耶稣，他就要离开自我的王国，以神为中心，聚焦在神的身上，接受神的管制和带领。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实在的。即使你平日再小的事情，这个电话要不要打，这个错要不要认， 这个东西要不要买，这件事情要不要做，这个聚会要不要去，这里面都有上帝的国度和自我的国度的分野，都关系到此时此刻你这个人是不是继续站在神的国里，是不是甘心顺服神的带领。几年前我听到过一位长老的分享，他说他的儿子恋爱多年一直没有谈起婚嫁，做老爸的看到儿女们谈恋爱谈了那么久，八年抗战都还没胜利，心里当然都很急了。有一天谈起了这个话题，儿子对他说，他说我最近心仪了另外一位女孩子，请爸爸为我祷告，好让我在两个女人中间选一个。这个老爸马上知道儿子正在面临很厉害的试探，就对他说，是的，我愿意为你祷告，你自己面对神也可以有自由的选择，因为我们选择神给我们非常高贵的一种自由，死活都是你来可以来选的，神没有让我当机器人，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在上帝面前选择，但你不能机票买好了再向神祷告说求神给你方向。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如果我们以后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不能机票买好了再对神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方向。那个时候你我并不在神的国里，乃是出了埃及还没有进到迦南，仍然还在旷野漂流，在自我的王国里游荡。现在我讲第三点，要尊主为大，与败坏的世界体系切割。神的国度虽然不能用空间地理来表示，但从救赎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用线性来描述，我们可以将过去今天和未来画一条时间线。比如过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着对神的信心接受神对他们的治权，早已在神的国度里了，所以耶稣早就讲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如今这是过去，如今当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明白的宣告神的国已经来临了。好，这就是说你我现在可以因着对神的信心承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时候就表明你我已经进入到天国，进入到了永生。但要我们从现在看将来，就现今这个世界来说，要让神的旨意普遍的实行还相去甚远。神的国度、神的统治、神的管辖完全的成就还在有待于将来。今天我们说父啊，愿你的国度降临，这个表明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向着天父来一个祈求，说明国度还没有完全的降临，正在降临的过程中。今天我们只要摸着自己的良心，看看自己常常游离在神的国和自我的国度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可怜的光景，差不多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还要常常向天父说父啊，愿你的国度降临，这个祷告的原因。愿你的国度降临，这个祈求表明今天神的国已经有实现的一面，但还有尚未完成的一面。如果神的国用线性来表示，我们正处在一个末世，处在一个临近耶稣再来的和整个世界要结束的那一头。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9章里面讲到了神的国度正在逐渐的降临的比喻，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往远方去了，有好一阵子的时间他又要回来了，所不同的是他最后是得着了治权，得到了统治权，神的国回来的其实耶稣自己就是那个正在归家走来的那个贵族，而我们今天正处在那个贵族由离开和归来之间的最后的日子。那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样的祈求对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啊，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姐妹读双数节。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吝啬了一个比喻说，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就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还要去收。那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放在我面前杀了吧。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带着强烈的末世信息，耶稣要带着最后终极的审判权柄回来，在剩下不多的年日里，那你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呢？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恨恶抵挡，永远不要那个贵族耶稣再回来的人。第二种是与世界为伍，希望耶稣最好能够晚一点再来的人。第三是积极赚取交账的银两，切切期盼贵族耶稣快点回来的人。我们就来讲第一种人。第一种呢，是非常恨恶非常抵挡耶稣的，他不愿意贵族耶稣再回来的那种人。我想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把当今的世界体系比作为巴比伦，我们很少会有人把征战的敌对的势力看作为加勒底人。虽然我们之前的圣经历史以及即将来临的世界的末日，神一再提到了巴比伦和巴比伦大臣，在启示录中神也明明的称巴比伦为世界上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当今也是未来整个抵挡神的世界性的帝国政治经济宗教商业的中心。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上曾经的巴比伦帝国早已不存在了，但是在上帝的眼里，自从建造巴别塔之后起，巴别塔里面的那个貌似上帝的本质和抵挡上帝的那个邪灵，却一直在影响着人类，不断在导致可憎恶的令神愤怒的属灵的淫乱和肉体的淫乱。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众多的国家里面迫害基督徒的事情，当今的世界基督徒付上生命的要远远超过初代教会。我们看到中国也在世界的排名50名整个最迫害基督徒的国家里面的第17名。再过几天，中国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就要出台了，3月1号。这个出台的办法里面明确明文规定，任何的组织和个人如果不得到允许，不能在互联网上传教，不得展开宗教教育培训，不得发布讲经讲道内容或者转发相关的内容，不得在互联网上展开宗教活动，不得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你看到吗？这无疑是仇视耶稣再来的新巴比伦。今天的美国其实也是一样，很多的地方你会看到在远离神抵挡神。巴勒这个集团，这个做民意调查的集团，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就最近我看到了65%的青少年和青年人认为 许多的宗教都可以让人得永生。65%青少年，31%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强烈的同意，关于道德上的正确的选择标准是基于社会的，不是那个圣经的。这个标准是基于社会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我刚才讲过了三把椅子的故事，对号入座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的年轻人，现在我们儿女的一代，大部分人都已经会选择左右的那两把椅子，幕后那个审判的惨剧啊，远远会大过当今的新冠病毒带来的死亡。神在借着一个现在的这样一个灾难疫情，对我们所有骄傲的人在说什么样的话呢？有人说美国正处于一个后真理世界，是的，我过去曾经听到过叫后基督教时代，现在真的是一个是后真理时代，已经没有真理了，真理已经从我们的文化中，从我们的电视杂志报章中已经消失了，真理很大的程度上已经由是否有多数人接受而决定的，成为了人们可以随意制造出来的东西，甚至连婚姻的上帝所制作的这样婚姻的定义都开始改变，不需要一男一女，需要两个人爱就可以了，不，没有性别了。所以你会看到我特别录了一段话，这是100多年前救世军的创办人威廉布什他讲过一句话，真是一个先知。我讲到这个话，我觉得哎，他怎么能够有这个看见呢？在100多年前他就说了，未来的世纪主要的危险呢，将是没有圣灵和基督的宗教，没有悔改的宽恕，没有重生的恶魔。你没有重生，你当然跟魔鬼在一起了。没有上帝的政治，政治里面没有上帝的，你看到今天的国度里面哪里有上帝啊？没有地狱的天堂，没有地狱你还哪里有天堂？第二个，耶稣讲的第二种人是与世界为伍，希望那个贵族耶稣最好晚一点再来的人。我第一想到就是圣经人物，那就是罗德一家。他本是信心之人，随着叔叔亚伯拉罕从乌尔金哈兰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但最后不幸的再度重回世界，将自己的账目渐渐挪移罪恶之城索多玛。你看他的故事常常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写照。令人扼腕的是什么呢？只是在不多的日子里，他就看自己是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的判官，他不再是看到这个新移民，他觉得我就是坐在城门口的判官了。他看自己两个女儿不再是神的儿女，而是索多玛人的媳妇。罗德最后是被天使兰连托带拉拉出索多玛的，他已经失去了属灵的体魄，步履蹒跚。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索多玛这么快就被毁灭，实在是不愿意耶稣这么快就会再来。罗德一家的悲剧，妻子不舍索多玛的城市文明，成为了出逃路上被永远定格的那里的岩柱，而罗德的两个女儿出的乱伦之子，却成为了上帝所诅咒的摩亚人和亚门人的祖先。这正是神的儿女与世界为伍，最后导致身份失落的悲剧的真实的写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末世之末。那个贵族临走时曾经说他要再回来，但真正明白耶稣这个比喻的人好像并不很多。真正为之警醒，愿意学着耶稣的样式向天父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的人似乎不很多。我回头看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还没有这么比较认真的因着这一篇的讲章，我比较认真的在思想耶稣教导的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我真的有点好像不敢跟着耶稣祷告，因为在许多的地方我真的只是轻率的不加思索的有口无心的向神发出了这个祈求。许多的时候我还只愿意在自己的国里面。今天神同样将亚伯拉罕一生为着天上的家乡，在迦南筑坛支搭帐篷，为着信仰的圣洁，甘愿将自己的爱子以撒献为活祭， 又会将千里之外找同族的媳妇的形象放在你我的面前。今天我们作为天国的移民，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我们愿意做罗德的儿女呢，还是愿意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罗德身份认同出了问题，那他的儿女就会走得更远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当我们与世界为伍，那么耶稣晚点再来，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话，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走得更远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我们曾经还以为是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信仰为主的这样一个国家，你会看到信仰正在不断的断崖式的滑坡。我在想说，过不了再几年，如果我们不再起来呐喊，不再起来为神守住，我们可能连最后的本钱都没有。第三个，赚取交账的银两，切切的盼望贵主耶稣快点回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冠已经进入第三年了，真每一天都借着疫情在对我们说话。尽管今天我们的人已经可以上天揽月，下海捉鳖，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但小小的病毒就威胁到我们。原来我们的生命要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脆弱的很多。如果耶稣容许新冠或其他的苦难灾难一直的伴随着我们，我们手会一直按在暂停键上吗？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耶稣要再来，神的国要完全的降临，不是你我说了算，当贵族回家，当耶稣再来，一切都会重新起牌，一切都会重新再来。那个时候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如何向神交账呢？我们的年日其实不很多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有没有在里面有感动来学着耶稣的样式，来祈求上帝的国度快快的降临，来祈求神的天上的统治多多的扩展到全地？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兴起发光，这个主题就在提醒我们，在今天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神的大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正在发现，正在照耀我们。我开始想到了这样的几个人物，我想到了童贞女玛利亚，她曾经面对难以生存的大环境，她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以神的名为圣。我想到了那位被钉十字架的，临死前祈求上帝的国降临，超越一切的公义来临的时候，神对他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我想到了启示录最后门徒与耶稣的对话的场面，是十分感人的。主在说，是的，我必快来。门徒的回应是对主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来以 主导文为最后的结束，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